上课，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是诗篇91篇、105篇啊。好，91篇到105篇啊，我们一开始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我们庆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求主你的荣耀彰显在今天整个的节目里面，让我们诗班唱诗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还有下午我们有感恩见证会的时候，主一切的活动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谢谢主一直看顾保守我们的旧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求主借着诗篇91到105篇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这次看的这15篇诗篇都是非常喜乐的诗篇，它们内容绝大部分是赞美，是赞美。那中间有一组很特别的诗篇啊，叫做这个耶和华作王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诗篇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美术馆或者是画廊啊？你进去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画，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啊。那大致上就是你花一天的时间看一圈下来的话，大致上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画，然后知道说差不多的内容是什么。可是对于那些懂艺术的人来，他可以说站在一幅画面前就好好的看它，然后在那里可能花了2个钟头、3个钟头，他就仔细的欣赏它。或者是说我们这些外行人去的时候，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向导，他就带你去这幅画面前，然后他就说这个画是谁画的，代表什么时代，什么什么特色，然后我们就多懂一点。我们读这150篇的诗篇呢，就好像是进了一个艺术馆，一个美术馆一样，上面挂着150幅名画。那我们上这个课呢，就等于是一个 tour，好像是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就这么很快的把它全部看了一遍。你大概知道这里挂的这个23篇，这里挂的100篇。但是每一篇如果你要仔细的去看的话，你可以站到他面前在那里看2个钟头、3个钟头，甚至那些很懂艺术的人，他可以站在一幅画面前待一天的时间，甚至他明天还要回来继续来看，就只是研究那一幅画。那我们读的这150篇的诗篇就有点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样子一个礼拜看15篇，一个礼拜看15篇，其实说穿的就是到这个艺术馆里面去很快的这么看了一遍，观光了一番而已。但是每一篇如果要仔细的看的话，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心里存着一个心，就是这些是值得我以后回来慢慢欣赏的。那如果你是这样子走马看花的看过去之后，就觉得说好像都一样，也不太能够看出它的好处来，希望以后有机会你再回来看。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好像说这个美术馆已经逛过了，大概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画，然后我呢就好像是一个美术馆的那个向导，大致上跟大家走到这个画面前停了5分钟，跟你们说一下这幅画大概是怎么个情况，那或许能够帮助你比你原来稍微多懂一点。可是在每一篇呢都值得你重新再回来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这个诗篇，从91篇看起啊。91篇很特别，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它也不是一个祷告，也不是赞美，也不是忏悔诗，不是别的，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它就是用信心说出来他里面相信什么，他把它表达出来，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蛮特别的一首诗篇啊。那这首诗篇里面用很多的比喻的方式来说出他怎么信靠神啊。我们把它一开始这样子看一看读出它的味道来啊。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说这个隐秘处跟荫下住在这里面代表什么呢？接着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接着他就这样子说他必 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那上礼拜如果你看我的讲义，你知道这个诚实就是有信实的意思，就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保护你，所以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遮护你，遮蔽你，使你不会受到伤害。好，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者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他是做一个信心的需要，相信说神会保护他，他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灾害。这种宣告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格式，就是一开始是人用信心对神说话，然后最后的时候是神对人说话。所以在14到15节啊，有神说话，这可能在当时呢是借着祭司的口说出神的话语来啊。所以第14到15到16节哈，是神就这样说了哈。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看，你读他这个平行句哈，这前后的这个，你读出他的味道来，很美的诗歌哈。他若求告我，我就应与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啊，我们很喜欢第十六节哈，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神对他的回答。那我这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信心的宣告跟神的应许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信心的宣告，一个是神的应许啊。你可以说什么？信心的宣告是人发出的，然后应许呢？所以他们在效果上有什么不一样？神说的一定算，一定会实现。那人说的呢？所以他虽然用信心发出宣告，他说这些灾害一定不会临到我，对不对？好，这些毒箭、这些瘟疫、这些捕鸟人的网罗等等不会临到我，所以有可能这会变成真的，但也有可能不会变成真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人说出来的话，是人他很有信心，他我相信最后一定是这样子。那有可能因为他这么相信了，神就使事情成就了，但是他不是神的应许，知道吗？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我们看一看啊，第11节12节，第11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诶，这两节有点熟悉，你知道是谁讲的话？魔鬼讲的话。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他，叫耶稣到殿顶上啊，那个很高的地方，说你跳下来。然后魔鬼就引用这两节圣经，所以你跳下来啊，没有事啊，因为神会派他的使者拖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然后耶稣有没有说，对啊，这是神的应许，我就跳下去了。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以前读到律法书的时候，说耶稣他三次回答都是用哪一本书的话回答？生命记，对不对？我上次有跟大家说过，这个律法书是神对人说话，那个诗篇是人对神说话，你们记得这点吗？神对人说话的话绝对不会错的，那里面有神的应许。所以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三次他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但是这个魔鬼呢，他就是断章取义，这明明只是一个人他信心的宣告，他就quote 出来，引用出来，然后对耶稣说，这好，把它当作是一个神的应许，所以你跳下来啊，天使会拖住你，不会摔死的，不会碰在石头上。耶稣就反驳他，大家可不可以分辨信心的宣告跟神的应许之间，可不可以做分辨？好，这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点。那这首诗本身是很美的一首诗，这里的话特别提出来，因为 就是魔鬼曾经引用这两节圣经来试探耶稣。好，我们再看第92篇啊，92篇是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啊。第92篇它下面那个小字写的是安息日的诗歌啊，安息日啊，就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会唱这首诗歌，每当安息日早上他们献早祭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啊，他们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有不同的诗歌，那第92篇就是安息日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写得非常非常的美啊，前面呢就是要呼吁大家来赞美神，来称颂神的名啊，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五节，你看基本上就是叫人用你的口，用你的乐器，高高兴兴的来赞美神。好，那诗篇里面常常做一件事情，他会因为诗篇有教导的意味，那教导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对比。你光是给他教导说白的是白的，他听不进去；你给他看完白的又看黑的，说啊对的，真的是有黑的有白的。这诗篇是很有智慧的，他常常是把恶人跟义人做比较。我们 so far 是不是有看了好几篇是这样子的，他先告诉你，像诗篇第一篇就是恶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是不是？那你还看过其他类似形状的，那这个92篇也是这样子，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这个恶人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哈，讲这个畜类人，畜类人就是说对神没有反应的人哈，愚顽人哈，都是不晓得神，不认识神，对神没有反应的人，然后恶人茂盛如草等等，就是恶人呢，他们的兴旺是非常暂时的，那到时候他们就过去，而且是灭亡直到永远啊。就恶人的问题是他们思想当中没有永生的观念，所以他们就想我在今生无论做什么，只要我能够兴旺发达就好了。你看到诗篇73篇就说神却使他们走入滑地啊，那个 slipper road， 他一下子就滑倒了，他以为没有永生，以为没有神，没想到说过了之后神的审判来临啊，所以恶人是这样子，他们虽然暂时的兴旺，但是最后会面临神永生的审判哈。他讲完了恶人的结局之后，接着就讲义人哈。从十到十五节可以说是义人的结局啊。那我们看看十二到十五节，你看诗篇写的非常的美哈，他常常用这个描写，哎呦，他又很会描写，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啊，像那个 palm tree 一样哈，如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最美最好的树，常青树啊。然后他们像什么呢？第十三节哈，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常常讲到说在神的殿宇之中哈，就是活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活在基督里一样，就是活在神里面是得救的人哈。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你看，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哈。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就是说你信主，你行善，你正直哈，不会说反而到时候吃亏。神是公义的神，正直的神，义人最后必定是有好结局。很多时候在今生今世，神就看顾你，让你像一棵发旺的棕树一样哈，到年老的时候还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有时候在永生里，神会进一步的在奖赏我们哈。所以第92篇呢，安息日的诗歌，有在恶人跟义人之间做对比啊，呼吁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相信他啊，写得非常的美啊。第93到100篇是非常特殊的一组诗篇啊，我们在归类上把它叫做耶和华作王诗啊。耶和华作王，在宇宙之间作王，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这耶和华作王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个观念？有没有耶和华作王这个观念？耶和华作王也就是神掌权啊。那我们新约里面特别注重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国度。什么叫做神的国度？ 就是神作王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其实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这个神的国度，神作王这件事情。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呢，那就是神的国度临到你的身上，你就是在他的国度当中。这个在旧约这个叫做耶和华作王，然后在新约就是神的国度。那大家翻一下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啊，启示录。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看看几节圣经啊。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讲天使吹号，到吹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出声音了。请看第十一章的十五节，翻到这节我们同声来读，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最后的大结局的时候，都有这个基督作王这个观念啊。请我们翻到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的第六节啊，讲到说信主的人他们得救了，然后将来在大审判之前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第二十章的第六节，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之后，接着就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神作王这个观念在圣经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神作王啊，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神在他的儿女身上作王，就是神有没有在你身上掌权，有没有在我身上掌权，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人，这个是耶和华作王第一个实施的地方。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诗篇这一段呢，特别讲到说耶和华在全地作王，他在这个世界上人都归向他，神的国度扩展，我们传福音人归向神，那这是神的国度，是神在这个全地作王。然后第三个作王就刚刚读的那个诗啊、不是，就是启示录最后啊，讲在末日的时候神再度作王，那个时候是万物的结局到了，然后接着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神作王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所读的这93到100篇就是耶和华作王诗啊。当这些诗歌啊唱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兴奋、非常积极、非常喜乐，所以他们可以说全部都是赞美诗哈。第93篇很短，只有5节，我们来读一读他讲了些什么啊。他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强调神的能力，而且说神一作王的时候，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第三第四是另外一个段落，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弟兄姐妹，在古时候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那个最混乱的就是洪水，洪水代表是最大的混乱，而那个洋海啊，那个大海，那个狂傲的浪，那个汹涌的巨浪啊，就是不受约束。所以在他们讲到这些大水，或者洪水，或者是大海巨浪的时候，就是这些是最不受约束、最混乱的。所以你看启示录啊，不是启创世纪一开始都说那个渊面黑暗哈。然后神的话出来之后，才把这个地这样分出来啊，就是在混乱之中制造秩序啊。那这里就想用这个大水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表示说一片混乱，而且他们的声势非常的巨大。那到底谁能够控制这样子的洪水、这样子的大海、这样子的巨浪呢？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那个人没有办法制服的，神从上面一发命令胜过了。有没有因此想到主耶稣基督平定风浪？那个门徒们遇到了大风浪，神就斥责风浪，他就平定了风跟海。这就讲到说，耶和华作王，主耶稣掌权的时候，这些风浪就要平定。如果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狂风大浪，那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掌权，那主在你的环境当中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你相信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着为王。所以在越在那个时候呢，越是要信靠神。那有时候他声势实在很大，这个大水扬起，大水发声哈，轰隆轰隆闹得不得了，搞到我们心里会很害怕。但是耶和华在高处发声，然后下面的都要听他的话。这神这话一出来之后，这个宇宙就变得有秩序，就整个被造哈，要服从神的话语。所以第五节他在结束的时候，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这个法度就是神的话语，就神的话语，神的法度最的确，就是你的话语一出来之后就不能变了，甚至这些洋海风浪都必须要服从主的话语。好，你的殿永远为圣，就是说神永远是神，绝对不会变。那这个被造之物当中只有一种不服神的话语，你知道是哪一种？我就是你跟我所有的被造，连天上的万象，这个洋海的话，神话语一出，他们都得服权柄。那只有人不服权柄，人是被造中最高峰，是最美的被造，但是只有人是硬着心、硬着景象的，神说什么话都不听，就是悖逆的百姓。所以只有一种被造不服神的权柄，那就是人。啊，这个如果服神的权柄呢，就是有智慧。这诗篇一再要教导我们的。好，93篇虽然很短，但是它非常的美，非常的具体哈。我们再看看94篇，有人有点奇怪，为什么94篇也归类为耶和华作王诗？因为在里面并没有提到耶和华作王，但是当初在编的时候把它编在里面哈。其实这样子编是有道理的。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一段诗篇呢，这几篇读下来有没有读出一个观念来啊？就他每次讲到耶和华的作王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啊，常常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审判。他作王的人就有审判，因为他统治，所以他就会审判啊，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全地。你怕不怕神的审判？你读完这些诗还怕不怕？你看这些诗篇里面，每次讲到神的审判，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啊？每次讲到神的审判，他们反应是什么？欢喜快乐，欢呼耶和华作王了，耶和华审判了，连这些树都要拍手，大家都在那里欢呼，好高兴啊，哇，神的审判要来临了。我们在人的审判之下好苦啊，常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出现，但是神的审判终于来了，公义的王来了，全地都要欢呼。你们怕什么？你没得救吗？你怕什么？义人看到神作王、神审判的话，就发出欢呼来啊！所以这里面一直传递说：“哎，神的审判来，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啊？欢天喜地啊！”那第94篇，它主题就是讲神的审判。那这是一个祷告，就是为了目前还看到一些不公义的这个现象呢，向神祷告，然后盼望说神的审判早日来临。换句话说，就是要耶和华早日作王啊。所以第94篇是蛮好的，那大家自己看一下，没办法一个一个讲了啊。第95篇，这个95篇 是一个宣召的诗篇，哈，这 call to worship， 这宣召在比较传统的教会，它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项目一定是宣召，然后第二个项目他们叫 invocation 其实就是祷告，哈，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一开始是宣召 call to worship， 宣召是对谁说的？那个 invocation 祷告是向谁的？所以崇拜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先向人说话，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个叫做宣召，就是叫人来敬拜神，然后接着就是有向神的祷告。那整个的95篇呢，就是宣召人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要找宣召的经文的话，你就从耶和华作王诗里面找，常常可以找到很好的宣召的经文。那95篇就是根据这个来啊分成两段，第一节跟第六节都说来啊来啊两次的宣召。那宣召的时候就会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神。你看看第一节这样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谁欢呼？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第六节又有来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谁面前跪下？所以第一次的宣召说是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二次的宣召是说在造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过去不是讲了好几次，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根据神所示的跟神所做的，神所赐的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那神所做的有两个重点，是哪两个？创造跟救赎。所以他第一个宣召是什么？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是救赎，是不是？第二个宣召是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是什么？创造。好的，那第一次的宣召是比较普遍性的，第二次是比较个人性的，哈。宣召的时候讲到神的主权，哈，说前面跟后面都讲到，看看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表示说我们是他草场上的，我们在他这个草场之内，所以这是他的，属于他的，是他手下的民。既然是神的子民，哈，就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读了这律法书啊，要做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第二件啊，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神的话。啊，一讲到听神的话，就不得不提起过去一些伤心的往事啊。就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是你们祖宗试探我等等归看我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就不肯听神的话，结果就倒闭在旷野。那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没有进入神的安息。所以第十一节结束说，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哈，这个主题就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这整整两章就是讲这件事情，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哈，因为那些人那个时候不信神，所以他们倒闭在这个旷野里面。哈，好，第96篇是特别高兴喜乐的一篇，哈，也是呼召，就呼召人们来敬拜神，哈，呼召人们来敬拜神。他从头到尾都写得非常的美，非常的高兴，读了之后心里面会很高兴，就想要唱歌啊。啊，第一节哈，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是有这么一首歌吧？是不是经文诗歌？你拿出圣经就可以唱了吧？这所根据的就是第96篇1到4节，完全根据这段经文，所以是非常喜乐的一个赞美神的诗歌啊。好，我们看看结束的时候，这样结束哈，第10节啊，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哈，神的审判来到，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不害怕了，神作王的最后就是公义的审判。所以为什么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就说我们跟基督一起作王，然后接着就说神的审判来临，这神作王的观念一直到最后都有这边强调。第97跟98两篇都是在讲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两篇呢就大家自己看一下。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第97篇就讲到说神公义的审判，而它里面有个应用，一个应用就是说，那么身为你是身为神的儿女了，你的王耶和华作王，他是为公义的王，那么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呢？第10到12节有很具体的生活实现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们恨恶罪恶保护善良，然后行公义好怜悯，这样子做呢就是在人间散布亮光啊。所以第11节说，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那怎么会预备喜乐呢？因为你行公义好怜悯，因为你把神圣洁公义的一面在生活当中表达出来，结果就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你是行公义好怜悯的，让别人得到正义啊。所以你这样子做呢是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献他可纪念的圣名。这都是说我们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时候所得到这么大的快乐啊。第98篇同样的是在讲说神的公义的审判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快乐啊。它跟96篇有个特点相同，就是结束的那句话跟开始那句话跟结束那句话呢跟96篇一样的啊。第98篇一开始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跟刚刚那个一样。那结束的第9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平审判万民，所以跟第96篇有点一样啊。我希望大家读了这里开始有个观念，说耶和华作王有个特点是什么？他公义的审判，是不是？然后因为公义的审判来到，所以我们会欢喜快乐，所以在听到神审判的时候不害怕了啊。第99篇也是非常美的一个耶和华作王诗啊，很多人引用这一篇啊，这一篇蛮好分段的哈，因为它有副歌啊。好，这两个副歌呢非常的类似啊，你们看看第5节哈，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再看第9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哈。所以这是两个副歌哈，副歌的话是 repetition 重复的哈。那因此之故，你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哈，1到5节是第一段，那6到9节呢是第二段哈。在第2节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从第6节开始呢，他这样子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那这表达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有求告，有答应，要向神祷告， 然后神会答应，神会回应的，我们不是向空气祷告，神会回应。还有一个观念，祷告的时候需要有祭司，所以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你知道这个平行句啊，所以这个求告他名的人就是什么，就是祭司啊，有撒母耳，那这些人都是站在祭司的地位替神的百姓祷告。那现在我们的祭司是谁啊？没有主耶稣不能祷告啊，所以为什么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所以是中间有个祭司在那里，我们才能够求告神的名。而我们向神求告呢，他就会答应我们，会回答的，神会向我们说话。那说那神向我们说什么话呢？你看第七节哈，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说了什么话？说什么话啊？法度跟律例是什么？神的律法嘛，这个就是神的回答哈。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祷告想要听到神的话，那神最大的回答哈，就是他的律法，这个是神的正言大道，不是小话小道，是他的正言大道啊。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呢，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已经表达清楚了，在他的律例典章里面。那我们一般的祷告是求的是小东西，说哎呀，今天该做什么，明天该做什么，这次考试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到底结果是什么，我们求的这些东西。可是这里说神回答的时候，就把他的法度，把他的律例，把他的典章就回答给他们。所以不要忽视神的这个正言大道哈，你不要说哎呀这些啊，十诫也好了，约书也好了，这些律法书等等，这些没意思。那一定要听一些比较新鲜活泼的，人家讲的越小，反而你觉得越大。为什么神讲的越大的，你反而觉得越小？所以这一点我们心里有个分辨哈。一来不要忽略说神的法度跟律例，然后我们在，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祷告当中呢，神也是会有回应，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是真的神哈，又活，他是听祷告的神。好，第100篇，快的啊！这一篇大概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诗篇哈，你可以把它读熟了，甚至背下来啊！啊，你们当称献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哈。第四节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这100篇总共有5节，但分成2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1到3节，一开始2节就是叫大家过来敬拜神，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侍奉的意思就是敬拜，你们当乐意敬拜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然后每次宣召之后给一个原因哈，那第三节他第一次呼召的原因说，因为你们是属神的，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然后第四节他又开始第二次的呼召，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为什么呢？原因第5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就说我们站在我们的本位上来敬拜神，站在受造者跟受恩者蒙恩者的本位上。第一次是受造者，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是他的名，是他造的，站在受造者的本位上，你就必须要赞美神。然后站在蒙恩者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要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哈。这是非常精简而且非常美好的一个呼召。好，101篇开始的话就进入另外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作王诗呢看完了。第101篇是大卫的诗哈，那这一首诗歌跟大卫其他的诗不太一样，大卫普通的诗多半是祈祷的性质啊，那这一篇呢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表明心志励志诗，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告诉神说我要做怎么样的人，那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公义的君王，我要凭自己的公义来治理我的百姓，所以我就不容那些坏人那些恶人在我面前，然后我要让那些诚实人那些行为完全的人在我的旁边。所以这 一到八节呢，他就向神立志说，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凭着这个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家。好，你看第四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灭绝也就是使他安静， silence 他，对，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而反过来呢，第六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跳到第八节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出。灭绝在一起就是让那些恶人安静，让他们不至于这么嚣张发声。为什么是每日早晨？早晨有早祭，对那个治理国家的人来说是，我们中国人那个皇帝治理国家，他那个开朝办事是几点钟啊？早朝，对不对？天还黑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你知道外国也是这样子，在以前以色列的时候也是，他们都是一大早的时候，那些重要的官员都要到皇帝那边去，然后他就开始治理国家了。每日早晨就他早朝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他的这个治理呢是公义的治理，他让那些恶人安静，把他们给除掉，然后让这些诚实人就好好的生活。这是101篇，是一种励志，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励志，比较特别一点。102篇是非常愁苦的一篇诗篇，那你看他下面那个小字啊，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所以是一个人很苦的时候祷告。那因为他自己在向神诉苦，然后中间又夹了一段跟国家有关的诗，也就是从12节到22节讲的是锡安，讲的是耶路撒冷，讲的是国家，然后23节以后继续又在讲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一个做王的人，然后那时候国家遇到了大难，他自己很愁苦，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很顾念他的国家，所以向神祷告。那你看看他的这个祷告，第一节开始看一下好了。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所以越苦难越要向神祷告，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所以他已经不再青春了，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里面骨头痛，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他心情很沮丧，甚至我忘记吃饭，胃口欠佳，我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就是他很痛，一直在那哀哼，只剩下皮包骨，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就我好像是在荒郊野地的一只孤单的猫头鹰，这个枭鸟猫头鹰，而且有失眠症，警醒不睡，好像房顶上孤单那只很可怜的小麻雀一样。第八节，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那些跟我作对的人每一天到晚对我说难听的话，我耳朵听见了，像我猖狂的人，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指着我咒诅咒，这日子实在不好过，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我把炉灰当作饭吃，把眼泪当作水喝，说这日子很难过。然后他认为说这是因为神向他发怒，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又把我摔下，因为主啊，你向我发怒，你把我高高的举起，重重的摔下，所以我现在遭遇这些苦难。但到底我做了些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呢？那这首诗传统上被认为是诗篇7首悔罪诗之一，这写明说一个人他知道他遭遇的这些是因为他的罪所引起的，以至于神向他发怒，所以他就写的这首诗歌，意思是向神忏悔，然后求神重新向他施恩。我们再 move on 到103篇，103篇 非常值得你把它熟读，然后把它背下来，因为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你已经很喜欢很熟悉的，而且他非常的喜乐这首诗篇啊，你读的时候心里面会非常的高兴啊。一到五节就讲说神对我个人是怎么怎么的恩待啊，然后接着就说神对罪人的恩典有多大多大啊。你看看第九节开始，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很多是我们所喜欢所常常读的啊。接下来那一段就13到18节讲的是说世人人生很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像草一样，但是神还是顾念他啊。那最后的结束的时候，19到22节就是呼吁大家一起再来称颂耶和华啊。104跟105篇都写得非常的美，你不要看它写的长啊，但它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而且它主题特别明显啊。104篇全部都是从创造来赞美主，然后105篇全部都是从神的拯救来赞美主。这个104篇你就是要跟创世纪第一章对着来看，它根本就是照着那个创世纪的顺序哈、来赞美主哈、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他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披幔子，有了光啊。第二天神就说在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称空气为天，天上的水跟天下的水要分开来啊。第三节神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是水为车辇，见风的翅膀而行等等啊，就讲啊。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神就使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所以5到9节这样子说啊，要将地立在根基，使地永不动摇，你就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这个时候地还在水里面，但是神叫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淌，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然后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接着他就用很美的话在描写说啊，这个地啊，又有山谷，又有流水，然后又有这些飞鸟，又有这些树等等，神就使地生出青草来，然后有这些结果子的树木哈。第14节还在描写那个地啊，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人使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接着又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啊。就神把他的恩典充满了大地。那到了第4日哈，神就在天上照光哈。为的是要可以分昼夜，定节令哈。所以第19节到第4日，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哈。然后就因为有这个光，有白天有黑暗，所以在黑暗白天当中，这个万物有不同的活动。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好，这些大部分的野兽在天黑的时候出来 hunt， 出来打猎哈。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找食物等等哈。他描写的非常好。然后到了第5天，就是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哈。所以到了第25节哈，在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等等等等。啊，全部都是讲说神用他的灵造了这个万物哈。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使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等等哈。所以这篇呢是从神的创造来赞美神。那105篇写得非常好，是讲这个救恩的历史，讲神拯救他的百姓的这个历史呢来赞美神。所以105篇一开始先是呼吁大家来赞美神。然后接着就说神对亚伯拉罕怎么样，第5、第6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等等，然后神怎么恩待亚伯拉罕的子孙哈。那接着他就讲到的约瑟， 第十七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那接着就是这一段，下面一段都是讲约瑟啊。那这全部都，你说约瑟为什么被卖到埃及？他自己说什么？神的计划说，因为神要替你们安排一条活路，所以叫我先到埃及来，可以为要存活性命啊。这是神对他们的拯救。约瑟完了就是摩西啊。所以第二十六节讲摩西跟他所拣选的亚伦，接着就说摩西带他们怎么出来，然后把那个埃及的十灾一灾一灾的又全部用诗的方式在那边讲了一遍，你读下去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整篇呢，就是把这个历史哈，这是一篇史诗哈，把这个神救恩的历史在那边讲了一遍。史诗有什么好啊？用诗歌来叙述神的拯救，这个圣经当中是用这个讲的，都是神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拯救，这是圣经的史诗，写得非常的美。我们中国也有史诗哈，增加大家的趣味，选几首。中国的史诗多半是个人性的。这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首诗哈，它总共有1785字，是古今第一长诗。汉朝的时候，一个女人写的，焦仲期的太太，她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知数，十四学才艺，十五弹箜篌。”那弹写错了哈，就弹琴哈，箜篌是一种琴。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嫁给人之后，心中常悲苦。啊，这只是开头，接着他就继续写很长很长，就讲他整个人生的经历啊。这孔雀东南飞，我们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另外一首诗歌我们可能是更熟悉啊。这首诗歌是晋朝时候的一首，就是《木兰辞》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是讲他的故事啊。那你看那个，就是前面那古诗，他们常常是用平行句，是用重复哈。你说“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我们在诗篇不是常常看到这种笔法？“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哈，这些都是平行句，是越古的诗，他们的特性越是这样子啊。那个古诗耐读啊，它虽然不是很华丽哈，但是你可以读一百遍，还是很舒服。还是很好。那这个木兰辞的结束是这样子，后来他回来了，打了胜仗回来了，爷娘为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姐来，磨刀霍霍像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开始穿女孩子的衣服了，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慌。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糊涂。就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中国人也有史诗，但是大部分是个人性的，也许我们觉得比较能够认同，但是你看圣经中的史诗，你看这105篇，它是非常的壮阔，然后充满对神的感恩跟信心。然后第105篇有个特点，一般讲到神的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提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神对人的恩典，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人对神的悖逆啊，神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还是硬着心不信。但是第105篇只讲神的恩典，没有讲神的悖逆，所以你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积极，特别的美啊。好，这是 今天要看的这些，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哈。等一下诗篇诗班还要今天复活节要唱很多的诗哈。
谢谢牧师。好，我已经给出关键好。